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我们上一周的净土，就是，一样还是研读这个《净土心论》这一篇文章啊。那这一篇里面，导师把它分作9个小点啊，是9个要点。那我们上一周是延续上一期的内容啊，已经到第6，就佛土跟众生土。那在佛土当中，主要是佛所成就净土，是因地菩萨行的时候去修集种种的功德而所成就庄严净土。那依这样净土去摄化众生那之前也有提过菩萨行主要2个内容就是摄取净土或是庄严净土，还有成就众生或者是摄取众生。所以在第6要点这边啊。就是佛土跟众生土，实际上就佛而言佛所在的或者是佛所成就的是这个法身，法身是在所谓的常寂光净土，因此这是佛道统，所以一般的菩萨实际上也没办法真的达到了。在我们讲义的45页这边就提到一开始45页第1行这边提到嘛，如果是举像这个。人王护国般若经所说的三贤十圣，3个贤位嘛，我们一般菩萨的阶位这个次第三贤就是十性以上有十住、十行、十位相，那十圣就是初地到第十地的菩萨，居住果报所以即有佛是居净土所以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以，从究竟圆满的常寂光净土说，只有佛才有办法了。那如果佛成就这样的净土，或者这样的佛果，实际上没办法去帮助众生，乃至教化菩萨。所以，佛土或者佛净土，实际上它是为了众生而成就。那成就了净土，在他因地修菩萨行的时候，就是要多，不管要长时间去修集这个。福德智慧之粮那所以菩萨修行呢在46页的第2行这边就提到嘛，菩萨庄严净土，一方面是由菩萨的福德智慧所感得的应有殊胜的功德所以他用这样去庄严净土也就刚刚说的这个三贤十圣居果报了就是前一页所提到的为佛居净土三贤十圣是住果报。好，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一方面也是为了摄化众生，使众生在良好的环境内可以好好的修行，而庄严净土所以这很重要了这个在我们下一个主题就是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当中，就再次会强调这样的概念，就不是只是要求生净土，重点应该要去庄严净土。那怎么庄严？没有东西，就像我们要装饰，我们要供养佛，我们总是要用花、用水果，乃至所谓的天厨庙供这些所谓的饮食等等那菩萨就是要因地修集种种功德，才有办法去庄严净土所以就如同这边讲的，庄严净土是一方面，也是要来教化众生所以在这个主题佛土跟众生土当中。就强调佛土虽然是由佛所成就的净土，但是要主要的目的是要摄化众生那这样的净土或是佛土，它可能有所谓的秽土跟所谓的净土。所以在47页这边就提到，虽然佛所化的众生应化在这个世间，我们说是什么什么佛的佛土，但是这个佛土众生本身是清净或者是杂染。就会形成就众生的角度就教化众生的角度，就有所谓的秽土佛土也有秽土跟净土的差别了所以在47页的第2行这边就有提到嘛，硬化土不见得是视线净土，它有可能是视线秽土就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娑婆的这个国土一样所以从这硬化土来说。它不见得就是为 清净，但是因为是某某佛在这边教化众生，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尊称为是某尊佛的国土，就像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会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国土。但是因为当时候，就是我们现在众生就五浊恶世嘛，或者是烦恼比较多，所以所呈现所看到的基本上是属于秽土啦，所以这个也不决定那相对在这个世间下尊佛成就的时候，就什么当来下生弥勒佛成就，当时候的人，那时候的人呢，多行十善嘛，所以他所成就的就会是人间净土。这里在我们前面在讲第五个主题。前面第五个主题那边有提到以弥陀中心，来说明的净土观。那其中就有讨论到这个阿弥陀跟弥勒菩萨，或者当来下生弥勒佛的一些国土中的差异性。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从讲义的49页开始，就是第七个主题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在这里导师呢多次强调就是并不是只是要求生净土，重点是要在因地修行，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就是要去庄严净土，才有办法有净土。菩萨发心要跟佛学习，所有跟佛学习的行者修行者都应该要如此，要先庄严净土，才有办法随分随力成就自己的净土，去帮助众生接引众生。所以并不是只是知道所谓的求生净土，更重要的应该是要庄严净土乃是创造净土。所以在49页这边导师一开始，在倒数的第六行就提到中国的净土中，发展的非常特别，所谓特别是什么，下面再进一步的讲，但只有知道，只是知道发愿往生求生净土，但是净土到底是怎么成就，从何而来，一般是稍没有太多注意，所以一般以为呢，是因为有佛，所以有佛就有净土，那实际上不知道阿弥陀佛本身在因地修行，他也不是只是发愿往生就成就他的佛国净土。所以这边就要说到在大圣经，在倒数的第二行开始，大圣经，都多处，处处就多处，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庄严净土，这就是什么菩萨在因地修行时，修无量功德，去庄严佛土，当这位菩萨成佛的时候就圆满成就他自己的佛国净土，这样子来摄化众生，帮助众生。好，接着在50页呢，所以从这样的文呢，乃至下面就提到这个像《大般若经》所提到的，以种种的世界，去种种清净的行为去成就这样子的净土，成就所谓最极清净，最极圆满的世界，世界上是净土，所以菩萨是发愿修行想要去实现它，乃至引用无量寿经我们常听到的阿弥陀佛在过去，做比丘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去参访了，或者是说那时候的佛是自在王佛问他说210亿的净土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就发愿自己的国土要最清净最圆满，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所认识到的所谓的极乐世界了。好，那下面在50页的倒数第二行，又算是多次提到这样的概念，这也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菩萨之所以要摄取净土，第一个就是要修己学佛嘛，这边就提到倒数最后一行，一切诸佛成就清净庄严净土，菩萨既然发心要学佛，所以他也要实现佛那样的净土。好，接着第二个，也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为什么要实现这样的净土呢？不是为了自己着想，主要就是为了去接引众生，去教导众生，使众生在这样子的清净良好环境当中呢，可以好好的修学。所以摄取净土是以摄化众生， 为目的，然后这是净土中的核心思想。好，下面又举经哦，在51页哦，请看51页哦，这边就举的是这个《维摩诘经》中的佛果品，哦，从经的内容去说明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好，第二从标题刮符二哈，应机现土，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显现或呈现怎样，或者成就怎样的国土哦。或是净土，它主要是要来接引众生哦。所以菩萨的净土呢，是不离开众生的哦。那在下面就提到标题二哦，从事件事情观察利益众生哦。所以在经文当中有一句话啦，就是什么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哦。所以菩萨修净土是由于众生之类。那众生之类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在标题二下面就提到，菩萨是从事件事情去观察，要用怎样的世界可以让众生升起功德，要用怎样的国土可以调伏众生的烦恼，依要怎样的环境呢，使众生可以升起大圣的善根，乃至呢，要怎样才可以让佛啊，让众生器物啦，就体证佛的知见。所以下面在51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导师就对这个经文中的内容四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从事件事去观察，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所以怎么让众生生善灭恶，起大圣善根，乃至入如来的智慧。好，所以就用各式各样的环境去适应众生，摄化众生哦。好，最后哦，所以在这样子适应众生的根性好乐当中，创造优良的净土，使众生可以得到生善等等的好处啊。好，这就是依着这个《维摩诘经》来说明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啊，主要还是为了众生。那除了这个所谓的应机现土，在52页这边刚说的是主要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成就或是显现怎样的净土，应机现土说，那如果从菩萨因地的修广大行最终成就这个净土的果德来说，下面就举经一样是在52页，算是第二行吗，经中说执心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果，身心是菩萨净土。所以这边呢主要是说明菩萨用这些法，就菩萨执心去教化众生，所以等他成就的时候呢，跟他受他教化的这些众生有什么样特征，就是不产啊，不产取，那一样身心一样都是如此。那在注脚的86，实际上这个经文当中还有了哈。那导师的解释在下面哦，刮符二哦这边提到的。所以简单的说呢，发菩提心、慈悲喜舍、六度四摄哦，菩萨一切功德行都是成就净土的因哦。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只知道往生净土，但不知道净土是怎么成就的哦。所以这边就提示了，实际上就是菩萨的广大行。菩萨广大行成就净土，等他成佛的时候才有办法成就他的佛国净土。好，那菩萨用这些法，用六度四摄，用执心，所以跟他相应的众生到时候就会来生到他的国土。好，所以前面在第六个主题提到佛土跟众生土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个重要观念，虽然佛可以成就一个净土，但是也要众生来受佛教导。那在这个世界里面，佛跟众生都是相互增上，相互会影响的。所以这边一样，菩萨刚说的这个菩萨执心的对待众生，所以等他成就的时候，不产取的众生就会生来他的佛土，跟这尊佛同愿同行，共同修学，成为道友。好，这就是这边在52页的倒数第一行这边提到的。实际上这样的实现净土是摄导者，就是菩萨了，还 还有受摄导者就众生共同的成果。哦，所以在第六个主题佛土跟众生土的时候，哦，在古德里面，哦，古德的著作里面，哦，就将这个一般的净土给分作，哦，我们刚看到讲义的45页第一行嘛，这个长极光净土。那除此之外还有大地菩萨、登地菩萨接受佛的教导，叫什么？啊，所谓的受用土，在46页啊。那但是这之前的哈，那有些古德就把它说是什么十报庄严土了。那在一般的就是硬化土，就是可能对应的不是只有菩萨，可能凡夫啊、恶圣都是在那边啊。哦，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我们凡夫而言，我们往生净土的佛土应该是属于所谓的硬化土了，就是凡圣同居土。就如果是古德的一个解释的话，就凡圣同居土。所以这边一样嘛，所以菩萨他所成就的就是什么摄导者跟摄受者共同成就的净土，所以是互相辗转增上啊。好，接着我们就看到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主要的内容在53页开始。那这边有两个内容啦，就一般的往生法还有特殊的往生法。所以在53页这边导师就有提到，就往生净土的法门呢，方法有通的，通是共通啦，通一切的，通一切不见得是某的净土。所以这个修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可以往生十方净土，就是这个就叫通了。那别的呢是殊胜的方便，就是主要是着重于往生极乐世界。净土就是清净而理想的环境或者是世界地方。那菩萨庄严净土为了摄化众生，那众生受了菩萨的恩德感召，所以当菩萨的净就会投身到这个菩萨的净土，跟菩萨同愿同行，共同修学啊。那所以前面也有提到嘛，就是要共同成就，相互共同成就。那净土的修行它有它的好处，在下面有提到嘛，多便利，就是好处多了，少障碍，至少你跟我们参学的，跟我们修学的这些善知识，真的是善知识，都是比较是顺的增上缘，不是逆增上缘，就是诸善善上人，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所以到净土修行是一定可以达不退转，不会堕入恶圣或者三恶道中。但是啊，这个在后面啊，我们会再讨论，就是难行道、易行道这个第九个主题，这个哈，就是虽然是如此的哈，往生净土是可以到达所谓的不退转，但是不退转之后到成佛，不见得是比难行道还要快啊。难行道虽然是可能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嘛，我们可能不知道投生到哪里，我们可能有修福，我们这一生里面有修福有修慧，所以我们可能投生到更好的像天或者是身为人也是，但是我们不见得有保障生生世世都可以闻到佛法学习佛法嘛。所以在难行道就是菩萨多生累劫行这个六度往生这个部分比较困难啊。那易行道或者是说用易行的法门投身净土，我刚提到嘛，这样的环境里面少障碍，而且你没有得到不退转前你不会结束生命，这个我们之前在念佛前说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举向西方极乐世界，你投身到那里的话一定会得到不退转，在得不退转之前你不会结束生命啊，所以你不会死，不像我们一般说的这一期生命啊，三件事和合嘛，父母的因缘还有投生是三世和合，这一期生命开始，那三件事情离开这个色身的，这一期生命就结束了。以我们现在来说就是100年左右了，100年算是很长寿，好吗？寿卵世嘛，就是寿命结束了，到了温度也没了，这个意识也离开这个色身，这起生命就结束了。所以在秽土或者是难行道就有所谓的分段生死嘛， 哦，这期生命结束了，下辈子我们不太确定会去哪里，我们也不太确定有没有办法继续听闻佛法。但是导师有提到了啊，这个具足什么？他的讲了什么？菩萨啊，在学佛三要，或者是在这个他的人间佛教，尤其是契里契机人间佛教，他有提到初发心菩萨，实际上不用太担心，就是我们要具足所谓的圣洁空性，行十善又具圣洁空性，实际上也不用担心下辈子会造恶业，乃至会投生，不会听经闻法啊，所以不用太担心。他也提到，除了这个菩萨圣洁空性之外，在声闻法当中也有提到嘛，《杂含经》说的嘛，就是什么，世间真善者啊，虽经百千生，终不堕恶趣嘛。假使具有世间真善者啊，这世间真善，世间正见真善者了哈，虽经百千生，终不堕恶趣。所以可见的这个圣洁的力量。就深刻理解，就菩萨而言的空性啊，就是对菩萨而言就是圣洁空性啊，它就可以让我们不用太担心啊。所以这个在第九个主题啊，就是难行道、易行道这边，它就会分别。好像难行道这么修行是障碍多了，或者是可能有退堕堕恶道的危险啊，但是实际上。相对易行道，它是比较早成就佛道的哦，不是易行道就早成就。我们上次在《念佛前说》这篇文章有提到，易行道是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你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哦，实际上做都是随分做了啊。实际上你要达到所谓的波罗蜜，就布施而言，就是要达到所谓三轮体空，才可以成就波罗蜜嘛。波罗蜜是。度彼岸，或者是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佛道了。所以三轮体空，你要去观这个布施的人、接受的人，还有这个布施的东西，都是无自性空。这实际上不是一般的哈。当然，我们现在一定可以随分随力做到所谓的布施钱财，好，乃至甚至有些会捐我们的色身哈。像这种骨髓嘛，有些还是可以捐的，还是什么捐肝啊、捐肾这些都有可能跟我们有缘的，或是亲的，我们都会去捐，这没问题。但是这个都随分的，要达到布施波罗蜜，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啊。所以相对于易行道而言，难行道当然是所修的内容是比较难以成就、难以做到，但是它反而是比较快成就的。所以在第九个主题那边，导师就引用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经的内容，提到过去，弥勒菩萨比释迦佛先发心呐、啊，哦，他也很早就成就了不退转，但是他没有比释迦佛还要早成佛，所以弥勒菩萨还是当来下生嘛，才等于是下一尊，所以到时候我们在这个第九个主题会再说明啊。好，所以易行道这边提到嘛，讲义53页这边，净土修行多便利少障碍，必定可以得不退转，是没错的啊。但是它不见得就是比较快成就的哦。所以这个我们第一个要去有的概念。好，接着下面再讲说往生净土的一般方法，就是你修行这些方法，十方净土，你想往生就去哪里往生，不见得就局限或者是。不见得就是投生到所谓的极乐世界。好，第一个就是维摩诘经的修行方式，它列了八种法了哈。那八种法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了哈。就是导师这边有解释嘛，就帮助众生不希望得到回报哦，就是没有目的的帮助众生，还有代众生受种种的苦啊等平等的心对待众生，还有是修菩萨行的这些菩萨。像佛一样啊，好，第五个呢是闻这个甚深的大圣法，不会怀疑哦，也不会诽谤，乃至也不会跟所谓的声闻法相违背啊，就是你要去会通这个大圣跟声闻之间啊的不一致的地方啊。好，第6个就是不会嫉妒别人得到的供养，好，也不会将自己所得到的利养好 而自我升起高傲心。好，第七个是常常的反省自己的过失，也不会说他人的过失。第八呢，一心求诸功德。这是这个维摩诘经。那接着在54页这边就列出十种法，那这个是根据除盖障菩萨所问经，那内容是在55页。那55页导师的解释是什么？就是戒行成就嘛，行平等心，成就广大善根，远离世间名闻利养，具净信，清净的信，精还有精进禅定，多修习啊，修习多稳，立根广行慈心。那其中导师点出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成就广大善根。成就广大善根是往生净土的关键呢。就如同这个一般说的小本阿弥陀经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嘛。所以这个就是要还是不是只是做某件事情的。那下面在56页这边的小节就提到，除了刚刚说的之外呢，像宝云经也有提到类似的内容。注脚的89啦，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可以自行看一下啦，就是说导师这边在讲义55页这边有提到，刚刚说的十种法在这个圣天王般若经或是宝云经宝语经都有提到。好，接着就看到56页的特殊的往生法。那这边的特殊往生法呢，主要是在说明修行什么样的法门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所以这个是专指西方的极乐世界，因此叫特殊的往生法。那这边有举经嘛，那主要是举了这几部经。我们刚刚说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标题罗马数字一啊，波州经应该是波州三昧经会比较完整的。好，那接着是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第二个在58页了。那第三个是罗马数字三，罗马数字三就是59页当中的无量寿经，还有到了65页是第四个经，观无量寿佛经。好，接着到70页就是最后一部经，叫古音声王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好，那波多三昧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稍微看过了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了先说明经中的要义，请看56页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观佛得三昧好，所以这边在标题大写 A 这边有提到古典的波多三昧经在汉朝末年的时候就翻译那这一部经说到念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就是可以见到现在十方一切佛。那这个在我们前面的26页注脚的46了就有提到，或者是我们下面在注脚91注脚91这边就有提到嘛佛就跟这个字也是拔啦注脚91，先看一下注脚91跋陀河那跋陀河在瓜福山，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贤首或贤护这个字。所以佛就跟这位贤者说修行这样的法就可以得三昧。得三昧呢就是什么现在诸佛悉在前立嘛，就等于说你成就的时候是可以现在诸佛都在你的眼前的，但是这个眼不是眼睛看到，是定中看到。那下面就提到在57页的注脚栏这边就提到，就问佛嘛，欲见佛即见嘛，欲见佛即见，见即问，问即回报所以他就进一步的观察，实际上佛从何来，我到何所，就佛是从哪里来，我到什么地方就会发现实际上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佛国净土所以就会发现三处就是为意所作心作佛心自见嘛 就心所呈现佛，我看到佛而已啊，所以这个就达到所谓的唯心念佛了。好，那我们刚刚接着看到瓜福山呢，哈，在457页这一个哈，这边就是主要是讲这个是跋陀河，但实际上是古字来的，就是翻这个音啊，翻成娴熟或娴护。那《般若三昧经》就是因为它的起问而说的。另外，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到，在注脚就是26页的注脚是六，然后在之前。不过大家可以看荧幕这里，我就把它引出来。所以在注脚的46这边，华严集第二册瓜福二，好，般若三昧的意思就是什么？现在佛悉力在前的三昧，是专念现在佛而佛现前的三昧哦。那下面就有提到汉译，目前应该说，般若三昧有4个翻译啦，四部、哦、第一个翻译本是3卷本，第一个翻译本是1卷本、哦、这两个都叫般若三昧经啊，都被记注、哦、注明成后汉的支罗迦圣所翻译、哦哦、第三本实际上是失译、哦、就已经遗失了、哦、就跋毗菩萨经、哦、那第四个是隋朝的舍那觉多所翻译的《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哦、这有5卷。好，不过三昧经受到初级大圣的非常重视、哦、那所以在自论当中也有提到了、哦、好，那接着看回来本文上面、哦、本文上面刚讲这个核心思想56页。大写 A 这边核心思想刚提到嘛，就念佛见佛见到十方佛，所以这部经是着重观西方无量佛。那为什么会这边是用无量佛？还是他一开始观的是无量佛吗？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第五个主题有提到这个以弥陀中心的净土观，阿弥陀我们有可能有多次提到了，阿弥陀本身这个意思就是无量的意思，所以在那边讲观西方无量佛为方便，实际上就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为他的方法，就方便是方法了，就是先取啊。等一下会提到先观这个阿弥陀佛的色身相啊，32相80随心好，取相之后，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取相之后啊，你没有看佛像的时候，你就在心境的时候慢慢去观察佛的特征，当很清楚的时候，可以一直这样的佛像，啊，不会因为我们的心动摇而模糊而消失啊，要时间很久很久，啊，慢慢的才可以达到所谓的定啊。那当看到在定中看到这样的佛，实际上就是看到十方的无量佛。好，下面这个瓜福这边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导师这边他。这个当然是跟这个般若三昧经做比较嘛，所以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还有佛说阿弥陀经，好，这几部经就着重在所谓的无量寿佛，所以他特别着重于所谓临命终时，因为他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嘛，阿弥达它本身是无量，但是无量里面又包含了两个意思，慢慢受到重视的。第一个是什么？无量光啊。第二个是什么？无量寿。所以你看这个翻译的经名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重视的是无量寿。我们刚刚说的是第五个主题，以弥陀中心的净土观，在25页开始啊。这边就有提到哈，这个字。好，在25页，大家可以一看荧幕这里哈，所以他为什么阿弥陀佛呢受到大圣经的特别称赞？第一个是他名称的优势嘛哈，因为阿弥陀本身是无量的意思，就阿弥达这个字，所以他可以有通义啊，通义指的就是指一切佛，那别义呢，就是专指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好，那。下面除了这个无量义之外，那 后来受到重视的是，像在第二个主题了哈，就是27页哈，无量光啊，就阿弥陀这个叫再加上阿爸嘛，所以阿弥陀阿爸就是无量光。那跟印度的修行有关系啊，我们上次有提到，那实际上就是跟这个对太阳的崇敬这个部分有关系啊。那另外无量寿是第三个主题，是在讲义的30页这边啊，阿弥陀右识啊，阿弥陀右识这一个，那这就是佛常住涅槃嘛，哈，所以它虽然是涅槃，它的寿是无量的哈，这是一切佛共通了。好，所以接着就会再提到啊，在30页下面就开始提到这个无量光跟无量寿的意涵。光是遍一切处，寿无量寿是寿是什么？生命的延续啊，生命的延续啊。所以众生对于生命有着永恒的愿望。哦，这个在其他宗教就会说什么？像信上帝得永生啊，或是道教教人长生不死哦，就是人人都希望永恒的生命呢。哦，这是人类意识中永恒存在的欲求哦。所以这个在大乘法章中就表现为佛不涅槃的思想，不涅槃不入涅槃就什么常住哦，那也是可以适应众生，希望可以无限的生命哦。所以这边回到我们这边了哈，就在讲义的56页这边呢哈，导师呢特别又举出对应这个《般若三昧经》而提出这样的说法啊，就是说在《无量寿经》啊，好，虽然在《般若三昧经》是观无量佛作方便而见十方无量佛，他这边就有一个算是夸父嘛哈，就是他的注另外的一个但。进一步说明啊，所以这几部经实际上是重视无量寿佛，这样子重视人类或是适应一般众生希望这个生命无限的生命的延续啊。所以重视无量寿的，他们就重视在临命终时啊。那这个为什么哈？当后面就会看到了哈，后面就会看到。好，接着看到下面啊，所以可以知道《般若三昧经》所说的念佛啊，它这个念字啊。本身是没有口字边的哈，所以可以知道什么是意念佛而成就的三昧哦。那下面呢，就再次的为念做个解释啊。好，在大写的 B 啊，56页大写 B 这边哦，念是意念或是思维。哦，佛的相好，还有极乐世界的庄严哈，所以佛的相好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什么。观察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所以这一呢是指的是极乐世界，正呢就是佛的相好，32相这些，这都不是一般众生可以看得到的境界，所以必须要因明思义啊，就是观是思维它的内容啊，而且去专心细念，使这样的观或是这样的所缘境可以明显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当然不是眼睛看到了，应该就是在心中呈现的哈。所以念佛这边念不是称名的意思啊，就是念佛是什么？修念佛观啊，就如同在阿含经所说的这种四念处嘛，身受心法还有三随念，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念的作用，这样的念心所，让这个所缘境可以。呈现在我们的心上、心中，那我们就专注它，可以达到什么？摄我们的心，收摄我们的善乱心啊，昏沉掉举这些收摄。所以念是什么？下面就提到，念就是细心一处，就收摄我们的心，在专注在某一个对象上，就所缘境。那如果以佛像为所缘境，我们就先取佛的相好，那再去观察佛的相好，那在这些相好。或是佛像呢，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呈现清楚明白呈现，所以什么令心铭记不忘，所以念是什么细心一处令心不忘。好，除了这个念心所或者念的作用之外，还有所谓的慧心所啊，所以才可以圆这个所谓极乐世界的一正境界嘛哈。 所以这个一呢，跟刚所说的，就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啊，琉璃为地，然后七宝所成的宝楼台啊，这些等等啊，金沙遍地这些等等。正呢，就是佛的色身相好，那就32相八十随心好。那你要去分别，不是只有去意念，还要去思维抉择，分别观察。所以要这样子的念会相应啊，安住所缘，那慢慢的。最终可以达到所谓的心跟境是一致的，心一境性就达到所谓念佛三昧成就好，这是这一部经主要的内容了。好，接着是说到当成就三昧的时候，这个行者怎么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嘛？哈，那实际上也不是啊。所以在下面56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就提到。假设三昧成就时，就问无量佛，也就是什么见十方佛。那见十方见无量佛，也就是见十方佛。因为前面有提到阿弥陀本身有通跟别嘛，通就指着一切佛，别就专指西方的阿弥陀佛。所以得念佛三昧，得这样的念佛三昧啊，他没有得到天眼的哈，他也没有去佛国，佛也没有到他的这个修行的地方来。所以在三昧中可以明了见佛，不但见佛呢，还可以跟佛互相的问答，相问答，就互相问答，问的是什么？如何生极乐世界？佛就跟他讲，当意念我。那刚我们在注脚91这边也有看到了，我们91没有全部把它引出来。那在92，也可以先看一下注脚92。一样是57页的注脚栏啊，92这边第一部瓜弗一是这个大方等大集经的贤护分哦。那我们看一下瓜弗二了哈，瓜弗二这边就是后汉支罗迦谶所翻译一卷的了哈，一卷的哈，这边就引嘛哈。那菩萨于此坚果土念阿弥陀佛啊，专念啊，专念佛，所以可以见阿弥陀佛啊，就问他。持何法得生持国？用怎样的方法可以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佛就回答他：欲来生者，当念我名嘛。这边是当念我名，没有休息，莫有休息啊，则得来生啊，就可以生到极乐世界。那佛就说嘛：哈，专念故得往生啊。所以他常念佛身有32相八十好。实际上这是在定中啦，定中见佛就是我们在56页的最后一行所提到的当意念我。那为什么在瓜弗二是专念我名这个实际上在后面也会再讨论的，就是它有不同的译本，导师有一些说明，到时候请大家可以先记一个，先注意一下，就在注脚92这边呢，经文当中是什么？当念我名嘛，是到底这个念是念意念佛的圣号，还是称念佛的圣号呢？这可能可以可能有不同的解释的不过这边是在定中所以你要先成就这个所谓的三昧啊，才可以问佛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好，接着看到57页。57页看为本文上面57页，所以这边就提到，实际上不是只有般若三昧经看到佛可以跟佛问答，这样的修行是很特别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这边就举例像无着菩萨他修这个弥勒法门就见到弥勒佛嘛，所以据说就为他讲这个瑜伽师地论，那由现存的瑜伽师地论。就是由这个无着菩萨传下来的，或者像密宗修法也可以修到所谓的本尊成就，也可以看得到本尊的，本尊相应的时候。好，接着我们看到瓜弗二就说明这个修行的次第。好，意念阿弥陀佛的方便次第是什么？这边就提到大写 A， 先念佛的色身，先念佛具有32相八十随行好，声色光明如龙，如龙 金聚啊，就是龙，就是很光明的金子在聚在一起啊。那具足成就众宝的莲语，就一般说的这种教子啊，放大光明做狮子座啊。那接着为沙门中说如是法啊。那老师的解释说，观佛的相好这些，比较是属于念佛的色身，或者是观想，或是观相念佛啊。那接着呢，次念佛所说啊，一切法本无坏啊，就无自性啊，所以亦无坏者哦。实际上这是从无自性或是空，一切法空来说明啊。如不坏色，乃至不坏事啊，乃至不念彼如来，亦不得彼如来啊。那导师对这段文的解释是什么？这是啊，最后一行57页的最后一行，这是观一切法性空。得空三昧哦，那这就是什么念佛的法身或实相念佛。好，那这个内容呢，在注脚92也有了哈。好，那接着我们请翻到58页，好，58页，这边都讲是波罗三昧的修行方式啊。58页啊，第一行开始啊，这样的念佛成就了三昧，三昧就定了哈，定心一境性啊，定啊。那就可以决定哦，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哦，这个字。所以有些经啊，或者是有些的说法，好说可以往生，可以往生，但是不代表是一种保证。但是如果你可以真的成就这样的念佛三昧，是保证往生极乐世界啊。好，但是这样的念佛三昧是要怎样？3夜专修，3个月都要这么修行啊，就是90天内都是要这样子啊，这也不太容易啊。所以，以现在的这个称名念佛的方式来说，可以达到这样境界的，或是成就这样的三昧的，是很少的哈。就是以这部经而往生极乐世界，基本上这相对是比较难以做到的啊。修定嘛哈，因为哦正念，哦正念要达到定，那你有修慧，就是定啊念慧相应的这样的修习方式，就是你要有止观呐，要有定慧相修习。这实际上就是比较难的哈，所以下面在瓜福山这边提到第三行哈，就下面就提到这样的《波若三昧经》的念佛法门是着重于自力的常观啊，就是有止有观啊，或是有定有慧啊。所以虽然有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但是还是要这个修行者得到这个念佛三昧见佛，才可以决定往生，就必定啊。其他的方式，或者他没有强调这个决定或者必定往生啊，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立根的或者上基的，他所修学啊，这不太容易啊。《大智度论》中有提到嘛，三昧公然啊，如夜燃灯啊，见色不异啊，就是晚上点灯啊。当然现在有这个探照灯或者是比较大的这个灯可以看，但是还是比较局限的啊，就像这个。啊，路灯啊，什么灯，它还是局限，它不是整个都光明嘛，所以这个晚上点灯啊，你要看外在，啊，实际上也不容易看得到了，相对的啊，在中国古德也提到众生的心出嘛，观行心生系啊，所以不易相应哦，就不太容易成就了，这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啊，在一般的净土行者就不强调这个法门啊，弃之不用哦。哦，但是导师认为这的确是往生净土的根本法门之一了哦。好，这是以上是《波罗三昧经》，简单的说就是先观这个佛的32相嘛哦。那接着再观佛所说的内容，实际上所说的内容就是，观一切法空性啊，得这个空三昧。好，那接着看到普贤行愿品，在普贤行愿品当中也说到往生极乐世界哦。如一般所说的哦，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哦，这个在注脚的94啊，实际上应该是比较是中国古德的解释的哦。好，那如果是我们看一下94，瓜福一是属于这个唐朝般若所翻译的40卷本的华严经哦，那有它基本上都是在解释这个普贤行愿品哦，那在划线的地方。后面下面就提到， 一开始就是普贤菩萨摩萨称赞如来的殊胜功德已之后呢，就告诸菩萨还有善财说道，想要成就这样的功德们，应该修十种广大的心愿。就一般我们知道的，或者早是本文 有列出来了，礼敬之诸佛，一直到最后第四个普皆回向。好，那这样子的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的福聚呢是无量无边，可以让这个身在这个烦恼大苦海中的众生出离，乃至呢最后一句话是皆得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在瓜佛二就是一般古德所说的呢，以十大愿主导归极乐了，乃至有这个偈颂。好，接着看到第四个瓜佛四，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个十愿实际上是十相的愿行，那对于易行道的念佛，那叙述的最完备啊。所以念佛是系念于佛的法身功德相好名号，就是你可以意念系念这些内容了，你可以念佛的法身，念佛的功德，或者念佛的相好，乃至念佛的行的名号，那达到什么目的？摄心不乱哦。所以念佛不但只是口头称念，也是称名念佛，所以它包含了这几个呢。那详细的呢，就请自行的参考。好，那回到本文上面哦，在58页的这个本文，刚刚已经提到了，在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后面就有提到，可以往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皆可以成就嘛。好，在58页导师解释的倒数第四行，普贤十大愿王也名十大愿行愿，不但是发愿，还要实际的去修行实作就对了，以大愿大行的功德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是比较属于易行道。那下面接着就提到，不是只是念佛啦，所以还要做到什么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虽然它是比较是属于易行道了，接着看到59页，所以跟前面的波罗三昧经来做比较的话，它不像波罗三昧经说要念佛得三昧，也不像无量寿经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专心细念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只是依着普贤的广大行愿而修学，就可以发愿往生往生极乐啊，这样的方便啊，所以可以知道往生极乐的方便本来就不限于就不只是念佛，或者是不只是称名念佛。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在讲那个念佛前说的时候，导师也有提到虽然感觉上普贤十大愿行是属于易行道，但是它也有难行道的修行方式。就易行道这边呢，是你要意念这些内容，就是你口称念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这些念意念也要想，但是难行道的部分也可以做这十个事情，也是属于难行道。好，请大家要就是可能要知道他们彼此间的差异点，难行道就实际上你真的要做到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些内容，那一行道你至少要有心念，心有这样意涵，口说。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